说哎呀，我觉得比泉州和厦门都好，它有半夜2点还能让你买到菜的小柳市场，有凌晨4点还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的捞花店，出门1刻钟的路程里头一定有一块绿地、公园或者是河边的步行道，下楼30米方圆内一定有8个便利店，然后你暖和和的吃饱喝足之后还忍不住说，大妈，你能像隔壁阿姨那样穿得洋气一点吗？
哪怕他们拆迁了，到端午节前后，所有社区的人还是会回到这里，一起把龙舟下水，做仪式，晒龙舟，吃龙舟饭，回到他们的景庙，算是个纽带吧。
吵架的人都不吵了，然后那个扫垃圾的人也不扫了，然后大家就站在那边，然后就看这个游行的队伍从你身边经过，哇，然后那个香从你面前飘过去，然后它那个飘带就飘过你身上的时候，天边就是那种火红色的晚霞，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说太诡异了，
就是他们其实是个森严的体系，你求一个神不是只求到一个神，而是求到他整个体系，整个体系的人都会帮你。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福州恐怕是全中国存在感最低的省会城市之一，名气不及附近的厦门、泉州，但却背山靠海，榕树下面有小石板路，温泉荡漾，茉莉花飘香。福州同时也是神仙最多的地方，一年365天都有神明过生日，神明的生日就是一场节庆，可能要在市中心游神、划龙舟、吃香宴，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致力挖掘福州本土文化的 Homeland 的家园主编徐玲仪和媒体人龙舟滑手巴晓光认为，福州明明有网红城市的潜质，却低调不失张扬，明明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传统民俗依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野蛮生长。本期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将带你去看看福州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并为你解答福州作为一个省会城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神仙，又怎么会保留下这么多有意思的传统文化。
回响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Homeland 家园的副主编徐玲仪。那 Homeland 家园是创刊于2005年的一本福建本土城市生活杂志，那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福建，挖掘福建有意思的人和事，也在参与这些城市的进程吧，在用一些策展啊，还有一些文化活动策划的方式来介入城市更新与社区营造，还有乡村建设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有意思的选题与有意思的项目，希望可以伴随着城市生长。
大家好，我是巴晓光，我是一个媒体人，也是一个传统龙舟的爱好者和滑手，我也是福州民俗文化的一个观察者。今天很高兴跟回响电台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讨论关于福州的有趣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从小生活也不是在福州市区啊，我是生长在那个福州市区边上的长乐，然后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机场的地方，就它其实是一个县城，原先福州最早是5区8县嘛，那在8县之一，那这县城其实跟在城市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方面县城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持续吧，因为比较落后，也没有城市化嘛。但是跟随着我成长的这个进程，就是我们那个小县城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反正也跟城市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所有的建筑也都是新的，可以说是跟我儿时的记忆完全是割裂的。那我小时候其实经常会来福州市区玩，比如说去西湖、去东街口，这都是我们小县城的这些小孩爸爸妈妈带着都会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是真正到2007年我开始到家园实习，后面留下来工作，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一步一步了解这座城市，其实跟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开始这份工作之后，我住在一个市中心的小巷子里面，巷弄里面， 反而找到了我儿时的那些对县城对乡下的回忆。因为福州这座城市，这个省会城市，其实保留下了相当多的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全部都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这种巷弄里，并不在主干道开车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所以因为生活在小巷子里面，生活在市区当中，你在这里真正跟这个城市跟这个土地发生关系之后，你才真正能融入这里。所以当融入这里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比如说还有游神啊，它在市区中央的这个位置，还能看到我小时候经常那个外婆奶奶带着我们去看的那种在乡下的游神，那在市区里也有。这件事情本身就一下子会让我跟这座城市跟这个地方关系一下子就被拉近了。小光其实原先在福州开始在这边住的时候，也是住在我住的那一带附近嘛，就台江跟鼓楼区衔接的那个位置嘛，对吧？
对，就是我当年来福州是一个对这个城市完全没有任何了解。我是在北京读大学嘛，然后后来就毕业的时候就特别不想留在北京，然后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后来就刚好那个时候就是东南卫视，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联系说你要不要到东南卫视来工作。那当时刚好有一个我的学长吧，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了你啊，你这个人就适合要在东南方去发展。然后说哎，那不是东南卫视不是刚好，然后就来了。然后来的时候我就想，福州是个什么城市，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就一直觉得说福州是不是一个海上的岛，然后就有好多榕树，然后有那种小石板路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后来从北京坐飞机到福州，第一印象觉得福州好黑啊，就是晚上到的嘛，就因为北京都是那种车水马龙的，那福州就好像就比较暗的那种，就是1997年1998年那个样子。然后就到了这个城市，就发现它是因为一些原因，就是没有大面积的进行城市的建设，一些国防啊，其他原因，就这个城市保留了一种很，哎，用现在比较文艺的说法，就是很质朴啊，用通俗的说法，就好像很破旧的城市的景观，就是当时我的感觉就是那样的。所以我当时对福州一点都特别没有什么强烈的一个印象，吃也吃不习惯，就福州人吃的基本上还不算是淡，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味道的，这是一个就我完全寡淡的，就寡淡的城市吧。后来慢慢的在那边待着，开始工作，你当然工作有跟城市有接触，有朋友之后，对他的印象就慢慢的去改变了。就我朋友偶尔在厦门玩腻了，到福州来看我一眼，然后就说啊，福州有好多小巷子，然后好多老房子，那个路边的炮仗花什么，就是我司空见惯的一些东西，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在高楼大厦看惯了之后，突然觉得怎么这么清新。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啊，保留着很传统的生活习惯啊，一些老宅子，他们就觉得这特别好。然后说哎呀，我觉得比泉州和厦门都好。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生病了。那2010年的时候就到了电台嘛，到了电台之后就开始做一个节目叫城市旅行。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希望能够介绍一下福州的地名，因为福州有很多的地名很奇怪，它就是保有一些以前的一些就是古早的一些词汇，还有一些故事。比如我们通常在北方很难看得到的，比如这边叫能补天象啊什么，它是很文言的，光禄方啊这样子的，它是很文言的一些。我就当时我觉得好奇，说为什么它会叫这些名字。后来就做这个节目，就大概做了有1000多期，写了几十万字，开始对这个城市有一点的认识吧。然后后来就出了一本书，他们现在就反而觉得说哎，好像你对福州还挺了解的。所以就是如果说福州有城市有什么印象，以前就有一个自媒体，他说福州跟丽江、大理和厦门这样很文艺的城市相比，就像一个邻家的姑娘啊，就是别的美女都裙摆飞扬的，她不动声色。你看形容的多么，就是一个木讷的人，但是看起来很好像很这样子。然后就是感觉好像福州并没有那么张扬的个性吧。后来我有一次在节目里头，然后就也有我一个自己对福州城市的一个描述。我说我觉得福州像一个有点点土气却绝对热情的大妈，她有半夜2点还能让你买到菜的小柳市场，有凌晨4点还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的捞花店，出门1刻钟的路程里头一定有一块绿地公园或者是河边的步行道，下楼30米方圆内一定有8个便利店， 然后你暖和和的吃饱喝足之后，还忍不住说：“大妈，你能像隔壁阿姨那样穿得洋气一点吗？”对，就是，所以福州给人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奇妙吧。然后对福州我的印象最多的其实还是气候，其实最开始也不习惯，因为福州没有冬天。有一句话就说福州的四季是随机播放的啊，就可能今天30度，明天可能就很冷，总是入冬失败嘛。所以我就是说福州这个城市就1/3的时间都给了雨水，1/3的时间在盼着秋风，秋天也都特别的短，所以我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是夏天的，在街上糖水店里吃喝糖水呀、一天冲3回凉啊，这都是北方人到了南方好像必然会改变的习惯，就天天都在洗澡。福州人就是喝茶喝茶喝茶，反正永远都在喝茶。然后福州人其实真的还喜欢茉莉花，茶里也泡着，到夏天车里也挂着，然后家里也摆着，就是这个城市的很多的符号并不是描述者强行加给他的，在这个生活当中他无处不在吧。
刚才小关也提到说其实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实在10年前可以说有30年的时间，就改革开放后其实福州是没有怎么发展的，甚至就是整个福建省都是这种状态。我们的高铁也是就在2008-2010年的时候才开通嘛，原先从福州到厦门要坐1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就很难以想象。现在是高铁全部整个省份都通掉了，原先福州是最高的楼就是我们东街口的邮电大厦，甚至没有高过它的这个楼。它作为一个前线的省份是不敢去发展的，因为它又是一个省会的这个城市，存在感又非常弱，包含直到这2-3年其实它存在感也并没有高多少。
最近有一个大 V 介绍福州，他就给了一个说我们为什么来福州，就是说朋友去了太多的地方，然后聚在一起说我们这样吧，选一个地方，我们给他一点条件，有山有海，然后也有一些城市的文化不了解，但是呢感觉气候也还不错，可以去那玩一玩看一看没见过的，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去过的城市，最后他们选了福州。你想一想，这些所有的条件界定之下选定了福州。对，
就福州就其实被很多人所忽略，不只是外地人，我们自己本地人其实也非常忽略这座城市。就你去跟福建其他地方的人，比如说刚才说的泉州厦门，大家都特别熟悉的闽南区域，那我们这边福州其实是一个闽东区域，那闽南区域的人其实他对于自己的城市跟土地是很有认同感的。那福州因为其实说的是福州话，跟闽南语还是不同的两种语系的状态，虽然都是属于闽语系，但是它可能就一个是闽东语，一个是闽南语，然后整个读音也都是不同的。
而且闽东语系的知名度远远低于闽南语，就是我只要到了北方然后说的是福建人，他们说哇你是会说闽南话吧，爱嗲嗲呀，他就要跟你说，然后我就说我不会说啊，他们就看你说那你就不是福建人。
对，其实福建方言非常丰富，不仅只有闽东跟闽南语系，还有就是这个什么闽西，还有反正闽北，我们每个地方还有普仙，反正就是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语言，包含我们福州，比如说巴县啊，我们县的这个腔调也不同，甚至可能换一个县我们都不太能沟通，我也听不太懂福清话。
它不是你山东人听不懂山西人讲话的概念，是你中国人听不懂英文的概念。
对、就是、
它完全感觉是两个发音的体系。
对，它虽然说遣词造句的方式是一样的，因为都是那种唐音留下来的古汉语嘛，就是都是比较文言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说回家，我们是讲叫敦促，就是转错，就是转转变的转，错是那个
家的错，
对，
是房子的那个错。
错就是它其实都是用古汉语里面的用词造句，那闽南语也会，粤语也是。其实我们沿海这些省份的，包含江浙一带，其实这些遣词造句都差不多，但是腔就完全就是音都是不同的。
福建的方言基本上包括闽北的方言也有很多，比如他们的锅可能就叫顶。
我们也是
对，衣服就是衫，就衣衫的衫。所以最早因为我大学也是学民俗学的专业，然后他们就讲说福建这一个地方的音韵的就是古音的保留是最完备的吧。
这边就是我们因为最近也在筹备一个福州方言保育基金会嘛，之所以会去想要做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福州方言太被大家所忽视， 那闽南语因为它有背靠台湾，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文化的这个背靠在那边，然后那个粤语系更不用说了，那整个这个闽东语系其实整体它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形态，所以我们会非常希望有一些相应的文化项目可以去支撑。就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做福州相关的选题，在做很多选题的时候，其实之前会觉得说，哎，我做一些传统文化的选题，我可能是在保护它或者说在挖掘它，那实际上它在民间是一个非常就是茂盛的状态，因为我们这边传统这种生活的脉络还是在，然后那些民间的信仰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民间信仰的丰富其实也就造成了这些不管是闽剧、尺唱、平话，还有这些什么香艳，这些传统的这种习俗底下所蔓延出来的一些生态吧，都非常良性的自然的野蛮的在这个民间生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福建非常的丰富，我们在做一些相应选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形态的存在，闽北有闽北的状态，闽南有闽南的状态，闽东有闽东的形态，闽西又有闽西的一些不一样的习俗，我觉得这就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们这些一些传统的这些句式句目甚至也不需要你保护，因为他们一直在演给神看。
所以我就特别同意你这一点，我觉得福州，就我先不讲福建，因为其他的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仅以福州为例，我觉得很多的传统民俗它实际上是一个还是一个很活泼泼的生存的方式，可能在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靠一些就是其他的方式去把它进行一些活化啊，或者是保育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在福州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它自己真的就是非常自然的传承，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的年轻人是自发的参与到传承，就像我去划龙舟，所有的年轻人年纪很小，但是他懂得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很严格的按照这个。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游神嘛，因为福州这边就是原先传统的社区我们是以境来划分，就是环境的境啊，那一个境会有一个他们信仰的神，那这个神就会有他的生日，其实都是拟人化的嘛，啊，包含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体系，就比如他有他的手下，那他的手下可能也会生日，那他手下的一些什么小将可能也有，就是在他们不同的这些一年365天可能都有不同的神的生日，那就他们都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信仰活动吧，然后现在像你刚才说到这种游神，然后也有那种00后的好多小孩子，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就会组成一个群，然后他们在群里面讨论这些东西，然后把传统的这些仪轨去做一个复原复兴。
而且像许林一讲的这个就是特别容易震撼到外地人，就像是我这种刚来的时候我就都懵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住在就是林一说的我是住在斗池，对，我就没来了没多久就刚刚赶上那个九安巡游吧，那是97年98年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小巷子里面走出来，因为我当时租在那个房子里面嘛，还挺破烂的，忽然间天气慢慢暗下来了之后，就从远处天边残存的明亮之间就忽然间出现了一个队伍，然后就是有那种鼓啊什么的就朝你面前走过来，啊，吵架的人都不吵了，然后那个扫垃圾的人也不扫了，然后大家就站在那边，然后就看这个游行的队伍从你身边经过，然后那个塔鼓就是那个七爷八爷，哇，然后那个香从你面前飘过去，然后他们那些神就扛在那个肩舆上面，然后他那个飘带就飘过你身上的时候，然后天边就是那种火红色的晚霞，哇，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说太诡异了，
要魔幻，
就是，对，太魔幻了吧，就这个城市就在我那算是市中心嘛，就是可以看到，到后来的时候其实就慢慢习以为常，你在城市的很多的地方只要到了这个时间段它都会有这种游神，我划龙舟我们信奉的是那个齐天大圣，就是斗战胜佛，我们是孙悟空的，就是我是湖头村的龙舟队，那我们的就是神的生日就是齐天大圣的生日，然后你其他的地方你比如信天宫元帅的他是一天，然后武大林宫的他又是一天，
城隍，
对，城隍也是不，就是他全年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这个境的神在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游神，然后都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所以
其实每个神都有固定的，
每个神都不一样，所以像我因为划了龙舟之后，我们的龙舟各个龙舟队都属于各个不同的境，各个不同的境都有不同的神，所以他们在 做半旦的这样的时间段，或者是做神旦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吃饭。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下半年都在各处吃饭，因为都是神在过生日。所以这个就是在城市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福州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然后你像我们开始做一些文化的部分，再去了解它，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水呀、各方面也都不是很卫生，很容易发生瘟疫。所以那个时候人们信奉的，比如信奉的九阳泰山，它其实更多的是求平安的。
求平安。
它不是求财，因为平安健康比财更重要。所以就在这一带，它就是变成
不一样的信仰圈。
不一样的信仰圈。所以你一旦知道了各个境它不同的信仰的神，你大概可以猜测这一代它所在的位置啊，或者是它这一代，甚至能够知道它的一些传承的部分。我觉得这是比较奇妙的地方。
对，像刚才小光说到龙舟队，其实每个境就是福州其实还是个龙舟很盛行的城市。因为我们报社所在的那个是叫小柳河东户明境，就是我们在小柳路上境庙呢，随着这条路的拆迁，其实挪了几个地点，现在搬到了我们报社门口，我才看到了他的龙舟。因为他把龙舟坊和他的庙并在了一起嘛，原来是散，就是因为原来社区很大，大概是在2015年、2016年左右拆迁吧，我们那边就整条街拆掉了。但是拆掉了之后搬到我们报社门口，我才知道哪怕他们拆迁了，到端午节前后所有进社区的人还是会回到这里，然后一起把龙舟下水做仪式，晒龙舟，吃龙舟饭，然后再回到他们的境庙。就是这个境其实是维系了整个就是社区的这种算是一个纽带吧。龙舟其实是当中很关键的一环，应该这么说，特别是农历端午节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很多福州人感觉最过得最起劲的一个节哈。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就是福州的龙舟和北方的龙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北方的龙舟它是一种，比如说无论是屈原信仰还是其他的信仰，它是在端午节期间为了一个比较大家共同的一个目的在进行龙舟的比赛，比如就是纪念屈原或者是驱除邪祟这种的。那它不太会有就是每一只的龙舟它所代表的，它顶多是代表村啊或者代表什么。但是在福州，龙舟它其实代表的是神，就是每一个境的每一个神都有一条龙舟。然后在端午节的时候，也为了要祈求平安，驱除邪祟，更重要的是这些神要出来巡境，他在端午节这一天要巡视他的水域，然后来去除邪祟，让这一片的水域比较平安。这条龙舟就是肩负着在这个神明出来巡游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吧。所以每一个龙舟队代表的，你也不是村也不是什么，你代表的是这个神明。所以这个就是他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神明在福州，福州是号称全国神仙最多的城市哈，所以他这个，因为他就是神仙太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太多的这个神的龙舟都出现在水面上，它的每一条龙舟的前面都会写上它的这个神明的这个你是白马龙王啊，你还是什么的，它的名号都写在上面。所以你其实是替神在划船。所以我后来写的那本龙舟的书马上要出版，它的标题就叫做诸神的游戏。因为我觉得龙舟比赛在福州它其实是神明之间出来见面，在这一天的时候打个招呼，然后互相去拜访一下，神明之间也需要交往，需要是彼此看望一下，这样子一个部分。
刚才说到这个福州的神仙特别多，这个说法哈，因为福建其实神仙都非常多，然后闽南啊，更不要说闽南，大家是概念意识里面神就非常非常多。后来是有个闽南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发现他来福州生活，发现福州的神更多，而且福州的神后面我再去深入再多了解一些后，发现他其实跟闽南的那个神仙体系还有点不一样。闽南的神反正就是啊，也的确多了，但是他没有体系。福州是因为它是个省会城市，历史上就一直都是一个首府嘛，就福建的这种首府，那他就是有一个官僚体系，就是这个人会有手下，手下有我刚才说的那些什么小将啊什么，就是他们其实是个森严的体系。你求一个神不是只求到一个神，是求到他整个体系，整个体系的人都会帮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特点。但是我也是了解的不够深入，很复杂，就是很多年都想好好研究，但是发现没有人能把这件事情说得特别清楚。拜的这个人，就比如这个社区都拜这个神，你去问这个社区的人这个神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
对，林一讲的这个就是这个体系呢，它日常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就算你不了解你也感受。比如说我去划龙舟， 比如说我的龙舟，我的龙头啊，代表的，比如我们是以前是红马嘛，
嗯，
那比如红马代表的就是齐天大圣，所以我的龙头是一匹马，而这个马是红色的马，而不是白色的马。如果是白色的马，就是旁边的关家村的，因为它是白马三郎的，嗯，还是白马。好，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龙舟的尾部，就是呢，就是长舵的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舵栓，就是这个舵的舵栓，它是支撑着这个舵的。那这个舵呢，舵栓有的时候是雕成鲤鱼的形状，有的时候呢也会雕成一个小将的形状。这个小将扛着这个舵，是这个小将是谁呢？就是前面我们供奉的这个镜的，你这个龙舟的主神的底下的小将，
嗯，
啊，神出来巡游了，你这个小将就替他扛着舵，所以他的这个体系在任何的地方，它都是一个你能够感知的存在。
嗯，真正在这个城市氛围，你会发现，哎，街角巷尾，你走一个弯就看到一个庙，再走两步又是一个庙，甚至就是闽江边上，之前好像我记得石大伟老师做过一个调查，就短短的100米有多少个庙的，就那数字也还蛮让人吃惊的。
我最近不是在有的时候有空就会按照某一个主题去走嘛，比如说走一下内河，嗯，我走琼东河，或者说我走哪里，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就是它短短的距离之内，多重的信仰一直在叠加。原来住在桂枝里的时候，我一出门门口就有一棵榕树，榕树树就是被供的，这棵大的榕树因为历史太久了，所以它上面就是被供的。
对，
然后呢你再出去往右边一转，那可能就是到了，再往那边就是元帅路的田宫元帅，
嗯
啊，他是音乐的神，然后再往前走就是那个琥珀寺江山玉，
嗯
啊，就是他的每一个神都特别的具象啊，然后呢
有
故事。
福州人其实对自然是挺敬畏的，就是你会在很多马路的中央看到一棵榕树，就因为我们只要树上一定年纪，其实都会有人去供，在下面拜拜，然后会有个神龛在树下面。就像我们今天录音所在的三番七巷这边就会有个叫树神庙，它就是那棵树在这个地方存在了很久，然后大家就觉得它是有灵魂有灵在那个地方，就会去拜它，会希望它去保佑某些东西，它就成了一个神。
福州的神哈，啊，就是有非常多种的体系，比如你想听故事就有一些，比如说福州有一种神叫做水流佛，就是呢从江上面飘下来的某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很神奇就会把它供起来。像是在连江那边呢有一个这个庙里，它供着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叫水流石，就是它呢这块石头浮在水面上，然后一直飘到了他们这边来，他觉得非常奇怪，这个石头怎么会浮在水面上，然后就把它拿起来就供了，然后就是一个庙。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金将军庙，也是我们这个远洋村那边的一个划龙舟必须要去拜的，就是在很早以前冲来了一具尸体，大家就觉得很不好，就把这个尸体推出去
又回来，
然后他就又回来，如此往复三次，最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注定的，然后就把他请到了岸上面来，然后就发现了一个腰牌，就发现他是姓金，是一个姓金的将军。当时呢因为福州这个地区他是有跟琉球有这个交往的，琉球的国王呢就要进贡啊什么的，所以就有派其他的几个姓就护送他们往返，后来就到琉球去定居了。其中金姓的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个应该就是金将军。后来就去查，说果然就是在琉球的金将军。于是他就给他塑了金身，然后就立了一个庙。那个庙现在在福州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福州除了泰山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信仰就是五大灵宫。
嗯，
这五大灵宫就是以前的。有五个书生要到福州的省城来赶考，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就做梦，然后就梦见说这个有这个瘟神要在井里面投毒，要让这一代的人都得瘟疫而死去。后来这五个人醒过来了之后，就决定要阻止这件事情，他们就跳井，然后这样人就没有办法喝水，也阻止了这件事，所以大家就把这五位书生然后供奉起来，他就是五大灵宫。所以就是在福州的这个信仰的体系当中，它有非常非常多种，像刚刚林怡讲的，就是万物皆可被供奉。
我们也在拜写稿机。
对，所以许林怡他们有一个写稿机，一只小鸡供奉在那里，写不出稿的时候就拜一下。所以别人说你这个是这个就是福州的民间信仰的在生活当中的延续。
那真的还蛮灵的。
就我是觉得可能在福州人，因为以前福州或者说福建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你看写的这个诗句哈，一直到了晚唐时期，贬谪的官员 要到被到福建这一带来的时候送行的那些人写的诗，都还是主要写的是什么猿猴的声音啊，鸟叫啊，路太难走了，到处都是张力啊，你一到了福建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再见到你啊，就是感觉这一带其实它是一个自然条件很恶劣的地方，那越在这样比较恶劣的地方，它可能这种民间的信仰它就会越多，因为能够夺取他们健康或者是生命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再加上以前这个福建最早的这种闽人，他本来就是好巫上鬼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在南方拜佛啊，或者是一些巫术，他本来就很盛行，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地域的原因。所以在福州，你问他为什么，哎，你为什么要拜这个佛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一直以来都拜他。我觉得越是这样子，感觉越是一个自发的，他才可以成虚的东西。